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6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由今日起有新的广播频率，9点至10点的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小圈子特首选举林郑月娥胜出，面对严重分裂的香港社会，林郑月娥星期日在胜选之后说，上任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修补撕裂，不过香港学生欧小姐说，
撕裂是他自己造成的嘛，那如果他要减除撕裂，他首先就是要听取民意，首先就要去从可能保育啊、反高铁啊、等等的议题上面，他是听回香港人的声音，而不是又是听中共啊、建制的声音咯。
详情请留意新闻和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第二记者汤永云的报道。另外，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摩苏尔，美国说基地组织头目在阿富汗袭击当中丧生，美国辛辛那提夜总会发生枪击事件。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被称为小圈子选举的香港第五届特首选举的投票3月26号下午揭晓，获北京钦点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全力拉票支持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获得777票当选，成为香港首位女行政长官，而民望一直高企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就获得365票，前法官胡国兴只得21票。有多位曾俊华的支持者说，这样的结果会令到很多香港人失望。点票完成之后，林郑月娥和曾俊华互相拥抱，在选举主任公布林郑月娥正式当选之后，现场有多名选委大叫我要真普选。面对严重分裂的香港社会，林郑月娥星期日在胜选之后说，上任之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修补撕裂。
Hong Kong, our home, is suffering from quite a serious divisiveness and has accumulated a lot of frustrations.
林郑月娥说，香港我们的家存在一些严重的社会分裂现象，积怨甚多，她的首要工作就是弥合撕裂，舒缓怨愤，团结我们的社会向前迈进。而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就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年轻人未来的抗争不会松懈，只会更多。
中共是可以操控，就让林郑月娥当选，就已经反映了这个选举根本民主派跟工商界的人其实。
黄之锋话，中共是可以操控，令到林郑月娥当选，就已经反映了这个选举民主派同工商界的人都是同样的，没有能力去影响这个结果。香港呢是会有更多的街头抗争，他觉得这个是中共要面对，就是未来他们的抗争同反抗中共的压迫，一定会有更多的行动。民阵、社民连、人民力量、工党等政党和团体星期日上午从湾仔游行到投票的会展中心对面的中环广场外，继续抗议小圈子选举，要求真普选。有百多人的示威者由于特意不申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并且冲出示威区，警方在中环广场外捉起铁马和人墙阻挡，多次举旗警告非法集会，双方对峙多时。美国官员证实，现场人说在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重夺摩苏尔的战斗当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了空袭，期间有100多名的平民被打死。不过有平民在星期日说，该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引爆的一个大型卡车炸弹可能造成建筑物里面一些人伤亡。摩苏尔最近几日的确切的情况是很难核实。一位保安部队的发言人说，美国官员星期六作出上述的宣布前，伊拉克政府当日首早时候曾经表示，大量的平民伤亡的报道出现之后，将临时停止从伊斯兰国组织圣战者手中收复摩苏尔的战斗。同伊斯兰国组织作战的美国联军在声明当中说，已经对摩苏尔的吉迪代克社区100多名平民在联军最近的空袭当中被打死的指控启动平民伤亡的可信评估。 五角大楼在星期六说，美国本星期在阿富汗进行的一次袭击，导致基地组织的一名激进分子丧生，此人对两名美军人员的死是负有责任，而且将指控在2009年参与袭击了一架载有斯里兰卡板球队员的汽车，造成人员死亡。五角大楼在声明当中说，为人所熟知的基地组织的恐怖头目卡里亚申3月19号在派克蒂加省的袭击当中丧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声明当中说，亚申的死证明为伊斯兰教抹黑而且故意以无辜者为袭击目标的恐怖分子，终究逃离不到正义的制裁。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亚申是巴基斯坦卑鲁兹省的一名高层的恐怖头目，他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联系，并且策划了基地组织的多宗的恐怖袭击，包括在2008年9月20号制造了对伊斯兰马巴德曼豪酒店的轰炸，导致几十名无辜者丧生。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官员说，星期日清晨在一个挤迫的夜总会里面，至少有15个人遭到枪击，一个人死亡。警察局副局长保尔纽迪盖特说，卡米奥夜总会现场情况非常恐怖。他说，枪手开枪的时候，夜总会里面有几百人。当地的电视台报道，几名遇害者的伤势危及生命。官员是没有表示是不是有人已经被拘押。当局说，枪手可能有几个人。目前仲未清楚呢次致命事件的原因。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各地民众星期日走上街头，参加反对党领导人纳瓦尔尼号召的集会，抗议腐败，要求梅德韦杰夫辞职。这一次抗议活动可能是2011至12年有大规模示威活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表达不满的有组织活动。在莫斯科，在截至中午，官方媒体仲未有报道这一次抗议活动。不过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一直在报道，从最东边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到乌拉尔地区叶卡捷堡的示威活动。据报道，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有几十人被逮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第五届香港特首选举星期日经过一轮投票得出结果，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香港第一位的女特首。她说，上任之后首要工作是修补香港社会撕裂。选前民望最高的候选人曾俊华得365票落败。曾俊华就发表败选感言，呼吁香港市民给林郑月娥一个机会，一起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重燃希望。多个团体在星期日发起反特首小圈子选举游行集会。有香港市民说，对林郑月娥当选特首感到心情沉重，由她过往的政绩对香港的未来不抱希望。我们就接通了我们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她连线报道第五届特首选举结果和各界的最新反应。汤慧云你好。
刘耀玲你好。
请你讲一讲第五届香港特首选举的结果和投票率。
是咁，香港特首選舉第一輪投票喺星期日朝頭早九點至到十一點進行，有投票資格嘅1194名選委，一共有1186人參與投票，投票率係99.33%。林鄭月娥以777票得票率大約係66%，當選第一位香港女特首，佢嘅得票數同埋得票率都比上屆特首梁振英的689票多88票，而得票率亦都是增加了接近10%。而林郑月娥的得票比提名时候的580票是多出接近200张，而曾俊华的得票就是365票，得票率大约是31%。胡国兴的得票就只有21票，得票率不够2%，另外就有23票是废票来的。刘月玲，
林郑月娥当选第一位香港女特首，她发表的胜选感言就认为，上任之后首要工作是什么呢？
是咁，林鄭月娥發表勝選感言嘅時候，首先感謝佢嘅競選對手曾俊華同埋胡國興，同埋唔能夠取得150張提名票入閘嘅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林鄭月娥表示，佢哋喺今次嘅選舉過程當中嘅表現令人敬佩，更加啟發咗佢好多。林鄭月娥希望佢哋會繼續用佢哋覺得合適嘅方法，同佢一齊服務香港人。林鄭 鄭月娥仲話上任之後嘅首要工作係修補香港社會撕裂。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啊？
今日存在一啲頗嚴重嘅撕裂，同埋積累咗一啲鬱結。我嘅首要工作就係去修補撕裂，同埋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對我嚟講，團結是實實在在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的。我深信行動比說話更有力。
是的，湯慧雲，那選前被外界認為得到北京欽點，駐港機構中聯辦為他全力拉票的林鄭月娥，怎樣回應未來五年任內和中聯辦的關係呢？
是咁，有記者問及林鄭月娥係咪獲得北京出手先能夠當選，林鄭月娥就回應表示，呢兩個月佢盡咗最大嘅努力，聽咗好多意見去寫政綱。佢話今日得到嘅選票係佢努力嘅成果。而被問到會唔會去到中聯辦借票，林鄭月娥就話當選特首之後，有唔少人要喺禮節上咧都需要見面噶，例如咧係現屆嘅特首梁振英啦，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和另外三个北京驻港机构，当中是包括中联办的。所以林郑月娥就形容以后和中联办都会有礼节上的往来的。至于民主派认为特首选举是受到中联办操控，林郑月娥多次被問到這樣會不會影響他日後的施政，以及他會不會在上任之後向中聯辦的操控說不，林鄭月娥就回應表示，標籤和傳聞在選舉當中是無可避免的事，他會一如既往以眾人認識的林鄭月娥務實地聆聽香港市民的聲音。劉月玲，
在選前民望最高的候選人曾俊華對敗選有什麼感想呢？
是咁，曾俊華發表敗選感言，首先是祝賀林鄭月娥當選新一屆的特首，呼籲香港市民給林鄭月娥一個機會，一起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重燃希望，令到香港可以變得更好。曾俊華又以球賽作為比喻，他說現實中踢得好的球隊不一定會勝出的。聽下曾俊華怎樣說。
我曾經想過自己或者可以好像巴塞隆拿那場經典勝仗一樣，在完場之前的一刻呢反敗為勝，但是現實就是即使個球隊踢得幾咁好，又有球迷的支持，還不斷地入球，都未必能夠一定是勝出的。無論是怎樣，我希望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呢不要为今日的选举结果是感到气馁，不要将输赢看得太重，更千万不可以忘记我们的初衷。大家一定要继续为香港的和解努力。
是咁，有記者追問今次嘅特首選舉係唔係唔公正，曾俊華就回應表示，每一場球賽都可能有矛波。佢又話選委投票嘅時候都有唔同嘅考量，佢尊重選委嘅選擇㗎。劉月玲，
咁曾俊華有冇提及日後會否繼續從政呢？
是咁，曾俊華喺選後嘅記者會被追問會唔會從政，佢話會唔會從政同埋考慮參選今年嘅立法會新界東同埋九龍西嘅補選。曾俊華就表示佢冇想過做議員，佢仲笑住咁樣話唔想做 Regina， 即係葉劉淑儀嘅 2.0。 曾俊華表示暫時係未思考日後嘅去向，佢坦言要先好好休息再作打算㗎。曾俊華嘅敗選感言引用圣经，曾俊华的败选感言的结尾是引用圣经，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曾俊华说今日是他公仆生涯的黄昏，但是对于香港来讲，他相信是一个旭日初升的黎明来的。刘月玲，
咁得到180名民主派选委提名入闸，最后只得21票的候选人胡国兴对败选有什么感言呢？
是咁，胡國興嘅敗選感言就以"以後有緣，江湖再會"作為開始㗎。 胡国兴表示，他以前做法官惯了做球证，今次落场踢前锋，他要多谢家人和竞选团队的支持。他说团队人少，但是很有队形。胡国兴表示，不在乎将来人家记得他的什么，只是在乎要记住每一个他在参选的路上遇到的香港人。他尤其感激投票给他的选委，认为他们是最守原则、最依照良心行事的人。胡国兴向他们致敬。胡国兴表示，特别想跟各位年轻人说，记者经常很喜欢问他有没有后悔、有没有失望、觉不觉得不公平。他相信这些问题反映很多香港人现在的受压抑的心理状况。胡国兴希望他一个71岁的香港人不含糊、不闪避，有话直讲、勇往直前的态度，多多少少可以为香港社会作出积极的示范作用。刘宇玲，
系啦，汤云啊，咁林郑月娥成为第一位民望唔系最高嘅特首当选人，咁学者就分析佢七月一号就职，加上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会唔会引发大规模嘅示威咧？
系咁，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林郑月娥以较低民望当选特首，可能会令佢上任之后开局困难，但系唔会成为好长期嘅新闻。佢认为长期就要观察林郑月娥未来5年嘅任内会唔会有大规模上街，会唔会有新一轮嘅雨伞运动等等。蔡子强表示，林郑月娥嘅竞选班子武中聯辦或者現任特首梁振英的人在他的控制範圍內，不想跟中聯辦有太緊密的聯繫，刻意是劃清界線的，但是上任之後會不會依靠中聯辦，蔡子強就認為有待觀察。至於林鄭月娥以較低的民望當選，會不會在7月1日就職的時候引發大規模示威，蔡子强表示就要看未来3个月的变化。听下蔡子强怎么说。
整体上来讲，香港在那个街头运动上面来讲是含有一个低潮。你看到这几天民阵的动员大不如前，七一的动员大不如前。我相信这个是雨伞运动的后遗症。第一，一班本土派、一班年轻人的支持者就再不是很相信和理非非式的上街。而这个民主派本身也都陷入了一種青黃不接，因為原本一些你可以跟那個街頭運動、跟那個議會政治拉上關係和結連的人，例如李卓人那些，你發覺其實已經退出了那個政圈。現在在議會裡面的立法會議員能夠擅長兩者結合的人不是很多。
湯麗雲，多個團體星期日就舉行反特首小圈子選舉遊行的集會，有沒有出現混亂和衝突呢？
是咁，继星期六的千人游行之后，民间人权阵线联同多个民主派政党同埋团体，星期日朝头早9:30再次发起游行到特首投票、特首选举投票地点湾仔会议展览中心附近的中环广场外面集会，反对特首小圈子选举。由于这一次的集会是冇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加上集会地点同一啲親中團體是混在一起，期間支持和反對特首選舉的集會人士發生對罵，民陣企圖是帶領示威者遊行到會展外面集會，就被警方舉牌警告，場面一度是混亂的，示威者最後都是和平散去的。而人民力量大約20名成員星期日下午就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外面抗議，批評林鄭月娥為撕裂2.0，期間有示威者向中聯辦掟廁紙，諷刺林鄭月娥是離地的。李玲，
咁香港嘅市民對林鄭月娥當選新一屆特首有咩反應呢？
是咁，年約20歲嘅香港學生歐小姐星期日就喺中環參與一個特首選舉街頭論壇。歐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林鄭月娥當選特首感到心情沉重，一來係由於佢嘅得票數777唔係幸運嘅數字，加上林鄭月娥過往嘅政績令到歐小姐對香港嘅未來不抱希望㗎。佢話唔相信林鄭月娥可以修補社會撕裂㗎。聽下歐小姐怎樣說呢？
首先這個撕裂是怎樣由來呢？就是他自己發生的嘛，自己去親中啊，自己去一些政策上啊，譬如很多反高鐵啊，例如他之前皇后碼頭清拆，這些東西他是 撕裂是他自己造成的嘛。那如果他要减除撕裂，他首先就是要听取民意，首先就要去从可能保育啊、反高铁啊、等等的议题上面，他是听回香港人的声音，而不是又是听中共啊、建制的声音咯。
是啦，汤丽云，大部分民主派选委投票俾曾俊华，佢哋对于林郑月娥当选特首有咩睇法呢？
是咁，协调民主300+选委嘅专业议政发言人郭荣亨表示，林郑月娥以低民望当选特首，更加反映背后系一场由中联办操控嘅小圈子选举，箍到建制派嘅票，得唔到香港人嘅心，赢咗选举都冇意思。佢呼吁林郑月娥要谂清楚点解香港人唔支持佢，未来五年嘅施政必须以谦卑嘅态度虚心聆听，否则只会比过去五年梁振英的管治更加差。郭荣亨表示，曾俊华以365票落败，对香港人已经有交代，他都感谢胡国兴有勇气参选。对于部分非建制派选委投白票拒绝支持曾俊华，会不会担心非建制派日后出现分裂？郭荣亨表示，尊重民主派选委有不同的投票意向，他认为亦都不会影响将来的合作关系。而专业议政成员莫乃光就表示，他反而认为民主300+选委有95%至98%是一致投票给曾俊华，得到空前的团结，将来会继续合作推动政改。他说今次特首选举结果有好的合作开始的。吕玲，
建制派就对林郑月娥当初有什么反应呢？
是咁，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过去经常有话西环即是中联办治港的疑虑，既然北京对新任特首林郑月娥非常信任，他认为应该给予充分的空间组织管治团队实现政纲，相信不应该需要再有所谓的西环治港的现象出现的。曾玉成表示，北京给林郑月娥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他证明给香港人看，是真正维护一国两制、港人利益和香港核心价值，赢取香港对他的信任的。吕玲，
好了，麻烦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将会首次同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张美中之间加强战略互信。中国问题专家、小布殊政府时期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最近表示，如果不谈人权问题，美中关系不可能建立持久的信任。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韦德宁目前在乔治城大学 WASH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担任教授，他在3月22日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之中说，目前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他认为现时的美中之间的互信关系正是倒退。美国智库皮丘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正是压制中国，不认中国成为一个和美国同级别的大国。韦德宁说，战略互信是一种双方都相信对方的长期意图是善意的，不存在敌意的关系。相反，在战略不信任当中，一方相信对方有能力，最终亦都有意图伤害自己。他说中国长期以来都在怀疑美国的意图。中国和俄罗斯认为美国对乌克兰进行了颜色革命，推翻了利比亚政权。虽然美中关系不断拓展，但是很多中国高层人士怀疑美国政府一直希望推翻中国政权，支持那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而且认为美国的人权和宗教已成是这个削弱和分化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政府高层和一些学者亦都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面的虚伪，认为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对沙特阿拉伯等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不如对中国苛刻。韦德宁认为美国和中国并没有深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联系，美国决策者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走向不明朗，而美国随时准备保护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抵抗任何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尝试。美中关系有起有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伙伴，小布殊政府立刻摒弃这个讲法，一度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甚至称为战略对手。 米德玲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做法令到美方担心中国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
President Xi Jinping's decision to abandon
韦德宁说，习近平主席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决定，致使民众担忧中国正是以和美国利益相抵触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在2013年底划设航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军事化，这些做法令到奥巴马政府感到十分之意外，亦都令到很多人觉得随着中国军事越来越强大，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对美国公司、智库和政府网站的网络攻击亦都加深了这种担忧。韦德玲又说，他认为与其说美国今日是对中国的现状不信任，不如说的是对中国的发展轨迹不信任。韦德玲说，国际关系之中的信任建设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漫长、渐进、不断变动的过程。美国和中国建立互信并不是毫无希望。去年12月，美中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通过已经建立的联络热线，完成中国交还美国潜航器的过程。韦德玲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韦德玲又说，建立互信关系需要设定合理的预期。他认为美中互信可以通过长期努力来到建立，但是这个关系能够走几远会碰到自然的上限。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是韦德玲认为这个提议总是为时尚早。韦德玲说，对美国这方来讲，这个提议有问题。首先，这个提议暗示中国和美国是东亚地区的两强，但是对美国来讲，这些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模式，因为美国认为美国和这个地区的很多盟友也都有大国关系，而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些盟友。韦德玲认为，建立互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坦诚和透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月访问中国期间，在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使用了中方常用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讲法。批评者认为蒂勒森是在迎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表述。韦德玲参加过多次小布殊总统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
I have seen American politicians go to Beijing and engage in what the Chinese would call 客气话。
韦德玲说，他见过一些美国政客跑到北京去讲一些客气话。美国人有时想在北京表现得比中国人更加中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和中国人成功地打交道。这些可能是为什么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用了中国人的套话，就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韦德玲又说，他更加欣赏小布殊总统直接坦白的这样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韦德玲说，当布殊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他记得在上海 APEC 会议上面，他会对江泽民主席说，他要对江泽民讲的话不会令到江泽民满意，因为在他们要开的每一场会议上面都会听到一些人权问题。而小布殊又说，他每次访问北京都要去教堂，而且会保证是星期日去教堂。而布殊总统继续说，中国必须懂得如果美国在外交关系之中不践行自己的价值观，这个关系就不会长久。有关下个月的川集会，韦德玲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人权问题并不是川普最常谈到的议题，而且他预计这次会谈将会以经济问题为主，但是他还是建议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之中不能够忽略人权问题。韦德玲又说，他希望任何美国总统都不要决定在美中关系之中忽略人权，因为这些是美国的本分、美国的价值和美国的认同。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但是美方必须要在对外关系之中的这个问题上面明确坦诚。如果美国摒弃这些有分歧的方面，建立战略互信是很容易的，但是这样一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会是一个很虚伪的关系。如果美国不支持人权等的美国价值观，由于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等方面的原因，这样的美中关系是不可持续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 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结束你哋嘅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林郑月娥当选香港下届行政长官。美国替代性嘅医疗保险法案失败之后，川普注重税务改革。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人类之音嘅国际新闻。星期日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当中，得到北京支持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获得777票，当选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并且将会在7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成为香港第一位女性特首。据路透社报道说，在被中国控制的730万香港人当中，大多数人是决定特首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特首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从几名候选人选出，这个委员会是充满了亲北京和建制派的忠实者。在废除和更换美国的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努力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将注意力转向税务改革。在共和党人试图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经济适用医保法案的新法案之后，川普星期五在白宫说，他们大概会开始强力推动大幅度减税和税务改革。共和党人的医保法案在众议院未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所以被迫取消投票。在星期五较早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接受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的两个月，他一直在监管行政当局的税收改革法案。他说，该法案将会包括削减个人和公司税的建议，他们主要注重对中等收入者减税，而不是对顶层是减税。鲁钦拒绝透露所提出的企业税率是多少，而只是说比目前的35%低得多。鲁钦亦都不透露他们的税收提案是否包括有争议的边境调整税，而众议院的税务方案是包括边境调整税的。这个措施是要求对进口商品征收20%的税款，而鲁钦就承认这个是有利有弊。他说，总统的税收方案很快就会出台，希望早在8月份就能够赢得国会的批准。而总统发言人肖恩斯派赛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8月份这个最后的期限是行政当局是会努力实现，未能够推进替代性的医疗保险法案再次暴露了共和党内的深层次的分歧，这种分歧会威胁到总统的其他的议程的举措，例如振兴基础设施建设和修筑边界墙。试图取代奥巴马医保的美国医保法在共和党内两个团体的彼此竞争下失败，一个是以众议院自由议员团为中心的独立思考的基层保守派，另外一个是谋求共识反对对抗的温和派团体。两派之争使到共和党的医保法案损失了一些的选票，并且为未来几个月的潜在的立法斗争是准备了舞台。加州当局在星期六说，在南加州的一个海滩，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游行的时候，组织者被抗议者喷洒胡椒喷雾剂，双方因此扭打起来。加州州立公园警监海文皮失意说，大约有2000人在波萨奇卡国家海滩游行的时候，被30名左右反对川普的抗议者拦住，其中一些抗议者开始使用喷雾剂，导致暴力冲突发生，有3个人因为涉嫌非法使用胡椒喷雾剂而被捕，另外一个人因为涉嫌殴打罪被捕。皮失尔话，有两个人是受了轻伤，但是不需要治疗。洛杉矶时报说，一名反对川普的抗议者据称在使用刺激眼睛的胡椒喷雾剂后，在沙滩上被一群川普的支持者拳打脚踢。反对川普的抗议者在游行开始的时候表示，他们计划用人墙阻止游行的队伍。在本月较早时候，加州伯克利的一个支持川普的集会演变成为暴力事件，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他的抗议者数次发生斗争和冲突，导致有10个人被捕，至少有7个人受伤。在3月23日，美国财富杂志官网是公布了2017年全球领袖人物榜，其中包括马云、张瑞敏、胡舒立这三位中国大陆人，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裔美国企业家苏之峰。 马云名列榜单的第二位，马云之后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比尔盖茨夫人梅林德盖茨、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第七名到第十名的都是政界的名人，依次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马克·马斯特、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四月初在美国会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最近的访华似乎为两国领导人的顺利会晤扫清了障碍，特别他有关美中合作的十四字表述令到中国一些人觉得特勒森言语友善，释放善意，美中关系从此将进入战略稳定期。但是仍然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指出，中国其实并不放心美国，他们担心特勒森的表述恐怕只是为进一步讨价还价营造气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会面时强调加强美中合作。他特别提到美方愿意本住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由于这十四个字是习近平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认为川普政府已经接受了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并且认为从此之后美中关系进入战略稳定期。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有着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员之称的张绍忠，他在一篇题为奥巴马亚太再平衡结束了，川普将与中国携手共进的文章中说，蒂勒森之所以到中国后变远，是因为美国知道美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同中国友好，在经济贸易上进行合作。但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森伯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候说，中国并非对川普政府没有担心。他说
现在说他接受了这个提法还为时太早。
吴森伯表示，他觉得现在说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讲法还是太早。他觉得蒂勒森这次访华，包括在这个前后美方的一些行动，是营造一种气氛，使中国感觉到川普政府不像他在竞选期间对中国那么负面，他还是希望对中国发展一个比较积极的关系，先将这个气氛营造好之后，跟着下来就要跟中国提条件、提要求，北韩问题要怎样，贸易问题要怎样，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中美关系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他觉得对川普政府来讲，他并不在意在言辞上怎样讲，关键是要拿到利益上的，如果拿不到，他可能会同你反面，换一种办法，所以他对美方的姿态还是非常小心。对即将来到的川集会，吴森伯亦没有太大的期待，他认为这个只是两国建立工作关系的一次会晤，双方可能会交换意见。他认为美方希望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获得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他说两国对会晤的期待应该是不同。自从川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中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已经经历了至少三次起伏，从最初期的期待川普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到川普上台后的担忧，到现在又充满希望。在竞选时期，相对于曾经在人权问题上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些中国人更喜欢重实力、严重视人权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川普。他们认为川普当选对中国会更加友好，他们认为虽然川普在贸易上可能会被中国带来麻烦，但是竞争亦有可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胜利当选后没多久的川普随即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川普打破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湾的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直接通电话。第二，川普还对被视为美中关系基石的一中原则提出质疑。另外，川普的美国优先的经济战略以及以实力谋求和平的军事战略亦使中国担忧。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瑞生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与亚洲的研讨会上面说， 中国认为美国优先的政策是反全球化的一个进程，而中国会因此成为受害者。搭顺风车的问题在中国来看是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经济层面，在安全问题上以实力谋求和平亦使中国担忧。虽然亚洲再平衡战略结束，但是中国担忧美国留下的空白中国是否能够填补，他们担心日本和其他国家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甚至川普希望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亦令中国担忧。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个问题，这个会破坏中国的战略平衡，所以中国是有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担忧。不过赵瑞生说，即使如此，相对于希拉里克林顿，中国对川普当选总统还是感到更加乐观。譬如中国认为共和党政府整体会比民主党政府对中国友好。另外他们认为川普当选总统后，面对美国国内分裂的挑战，他应该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应对中国。另外川普的商人出身亦会使中国人觉得他更好打交道，还有川普不会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教育中国领导人，两国更容易找到共同的经济利益，甚至川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川普的移民政策，都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中国有利。赵瑞生说，二月份习近平和川普通完电话之后，特别是替勒森访华后，川普的政府的改变简直令中国感到惊喜。中国认为，第一，美国不单止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亦接受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美国学者对替勒森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表述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替勒森引用中国对美中关系的表述犯了大错误。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替勒森是向中国妥协。他说，
Tillerson's repeating of the Chinese phrase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麦艾文说，替勒森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描述的字眼不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他们很努力避免使用这样的描述，因为接受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意味着是对中国的一种迎合，意味着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失踪，台湾除了要求中国方面协寻，亦都呼吁确保台湾民众的人身安全。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对美国之音说，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前往中国之后，音讯全无的情形透露了不寻常的讯息。
他是要传达给台湾人说，如果你是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众的人权，因此你只要来到中国大陆旅游、经商、活动。
赵天麟说，中国大陆想要传达给台湾人，就是说如果你关心中国大陆民众的人权，因此只要你来到中国大陆旅游、经商活动，你因此就有可能被绑架或者被关押，会是这样的讯息吗？他希望不是的。赵天麟委员又说，李明哲个性古道热肠，亦都是很平凡的人，如果连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都会被失踪，只会增加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负面感受。自由亚洲电台粤语报报道，现年42岁的李明哲目前是台北市文山区社区大学的员工，这个月19号上午从澳门入境中国的时候同外界失去联系。李明哲的妻子表示，李明哲这次去中国并不是因为公务，而是携带罹患重病岳母的病例去到广东求医。自由时报报道，李明哲曾经担任民进党党工之外，亦都是长期关注中国维权人士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有很多的交流。报道还指出，李明哲的友人担心他遭受到中国公安罗织罪名逮捕，亦都有人担忧中国借住逮捕李明哲报复台湾近期侦破的六生共谍案。联合新闻网报道说，台湾陆委会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中方任何有关李明哲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消息。台湾海基会表示，已经通报大陆海协会协寻，联系当地政府、公安和台商协会协助了解，并且请台湾警政署刑事局和中国大陆公安部联系协寻。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许淑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上台之后导致两岸官方管道中断，亦都阻碍了相关事件的联系。
如果我们今天陆委会它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是不像目前这么紧绷的，我们都可以侧面的去这个私下了解。
如果今日陆委会同大陆的关系唔似而家咁紧绷，佢哋可以侧面去到私下了解，到底应该点样去协助呢位国人，透过点样嘅方法嚟到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安德鲁·杰克逊在1829年至1837年期间连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他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围绕和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政治斗争。卡尔霍恩想继承杰克逊的总统大位，但是杰克逊认为国务卿马丁·范布伦才是更理想的总统人选。范布伦本人亦想做总统，他帮助杰克逊妥善处理了一宗严重的政治纠纷，并因此赢得杰克逊的支持。杰克逊的第一届内阁里面矛盾重重，副总统卡尔霍恩想将战争部长约翰伊顿赶走，但是伊顿不肯辞职，杰克逊总统亦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范布伦因此设计了一个计谋。有一天的朝头早，杰克逊讲到内阁矛盾的时候，范布伦说只有一件事能够为你带来平静，就是我的辞职。杰克逊回答说绝对不可以。范布伦解释说如果他辞职，杰克逊面对的一系列政治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杰克逊不想失去范布伦，但是第二日他还是对范布伦说他不会阻止任何去意已定的人。杰克逊想就范布伦辞职的事跟其他人商量，范布伦表示同意，他还特别强调最好战争部长伊顿亦在场。大家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范布伦的辞职，随后一起去范布伦的屋企吃饭。在前往范布伦家的途中，伊顿忽然说各位绅士，这一切都是错的，应该辞职的是我。范布伦叫伊顿一定要考虑清楚，伊顿回答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杰克逊同样接受了伊顿的辞请，但是他不愿意失去两个好朋友的扶持，因此任命范布伦为美国驻英大使，并且向伊顿表示他会帮助他重新进入参议院。杰克逊随即解散内阁，重新组建了一个忠于自己而不是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新内阁。即使是这样，杰克逊还是要处理否定原则的难题。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客坚持说各州有权否定联邦法律。杰克逊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转告他们那里的否定主义者。杰克逊说告诉他们知，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随便发表决议，提出威胁，但是如果他们那里因为反对联邦法律而流一滴血，我就要在第一棵我看到的树上吊死我捉到的第一个人。杰克逊是不是真的会将这个人吊死呢？有人回答说如果杰克逊已经讲到绞刑，那就可以开始去找绳了。当时支持否定原则的人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面占多数，他们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议会代表在五日之内就通过一项否定宣言。他们宣称1828年和1832年有关进口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纳进口税，如果联邦政府试图动用武力强制执行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会退出联邦，成立自己的独立政府。杰克逊总统毫不示弱，他宣布美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组成，这个政府不是享有主权的各州的结盟，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无权废除联邦法律，亦无权退出联邦，武力退出属于叛国行为。
杰克逊话：美国嘅法律必须执行，呢个系宪法赋予我嘅职责，我别无选择。杰克逊要求国会授予佢调遣陆军同海军执行联邦法律嘅权力，国会批准佢嘅请求。杰克逊随即派遣八艘战舰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嘅查尔斯顿，并派兵进驻南卡罗来纳州里面的联邦军事基地。武力准备的同时，杰克逊亦给南方和平解决纠纷的希望。他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提出，进口税会伤害南方棉花的出口，因此政府可能会降低进口税，而且国债没几耐就会全部还清。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定于1842年终止进口税。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接受了这项妥协，并投票决定取消他们先前通过的否定法案。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否定原则的理念，这种看法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团结构成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1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杰克逊总统同南方的否定主义者做斗争的同时，另外一场斗争亦拉开了战幕。杰克逊这次的对手是美国银行。美国国会1816年拨款成立了美国银行，特许经营20年。美国银行由私人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的钱发行贷款。为此，美国银行每年向政府缴纳150万美元。联邦政府的投资令美国银行实力雄厚，美国银行发行的票据好像金一样那么值钱，美国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接近一个完整的国家货币体系，美国银行在各地开办分行，由于掌握了贷款与否的大权，美国银行可以控制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杰克逊任职期间，美国银行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是个奇才，13岁从宾夕凡尼亚大学毕业，18岁就被任命美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尔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美国银行行长的权力，在他看来，联邦政府没权干涉银行业务。但是杰克逊总统不是这样看，他对美国银行的态度亦不友善。美国西部大多数人都不信任美国银行，不信任美国银行的纸票据，他们还是希望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杰克逊每年向国会发表讲话，都会批评美国银行。他说美国银行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他还说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的贷款建立或者摧毁政党。杰克逊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并建议在财政部下面成立一家新银行。杰克逊总统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按部就班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军师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杰克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意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是前提条件是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不在大选前提出延长特许经营权的要求。彼得尔起初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他在1832年1月向国会提出了新特许证书的申请，这个要求成为大选期间的一个热点政治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来到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去转一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catch something 以及 open min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李华。
没错，我们就去享受春天了。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唔係捕捉嘅意思咩？點可以捉住一個 show？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 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喺呢度唔係捕捉，而係參加某項活動嘅意思。To catch a show 就係去睇一場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嚇？搖滾樂演唱會太嘈啦。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 我哋去欣賞一場古典音樂啦。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聽古典音樂你會瞓著？真係冇藝術細胞啦。咁好啦，你仲有咩其他嘅主意啊？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睇电影，不过喺室内嘅噃，晒晒咁好嘅天气啊
！That's okay. 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但系我唔系好想睇电影啊 ！Wait, I know. 我哋去做运动啦 ！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啦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嘥力就可以享受的那一种参与。如果自己大汗搭细汗地去打网球就不可以用 catch。但是如果自己不细喐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边看网球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不如这样 Larry, 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览怎样、
啊、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像不是挺想这样的。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I 真係唔明啦，啲搖滾樂咁嘈，有咩好聽呢？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咁係咩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係寬容、思想開放嘅意思。咁樣講起嚟 ，Larry， 你就唔係個 open-minded、思想開放、勇於嘗試嘅人啊！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譬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哈, 你打麻雀嗰次真係出丑啊。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啦好啦，我承认你是个好好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一定是 open-minded, 相反就是思想保守。我讲得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咁好啦，我哋嚟个妥协。我哋先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然后再去听摇滚乐。点啊？我系咪好够 open-minded？
Great,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观看、观赏；而另一个就系 open-mind， 意思就系指思想开放，肯接受新事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睇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雨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